빠져 시작을 했잖아요. 또.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诗篇的第一首，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诗篇的第一首，是很多基督徒都很熟的一首诗歌。
诗人将佢编排喺所有嘅诗篇嘅第一篇，呢个重要性当然系不言而喻啦。诗人把它编排在所有诗篇的第一篇里边，所以它的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而喻啦。
而呢篇嘅诗歌同其他嘅诗篇嘅其他嘅诗歌就好似一啲感恩嘅诗歌。
而这边的诗歌跟诗篇里边其他诗歌相比呢，它就好像一首感恩的诗歌。
跟其他感恩的诗歌相比，又或者系其他赞美嘅诗歌、祈祷嘅诗歌系唔同嘅。
也跟其他的赞美的或者祈祷的诗歌是有所不同的。
呢篇诗歌所表达嘅系一幅人生嘅图画。
这首诗歌所表达的是一幅人生的图画。
愿意我哋今日喺呢幅人生嘅图画里面去学习。
愿意我们今天都能够从这一幅人生的图画里面去学习。
表面睇嚟，呢一幅嘅图画似乎系有啲嘅负面。
表面看来，这一幅的图画是不是有点负面？
因为一开始就有三个嘅不字。
因为一开始就有三个不字。
不从恶人嘅计谋。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嘅道路。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似乎系一个嘅警告。
似乎是一个警告。
对人一啲嘅限制。
是给人的一些限制，
叫人唔好跟从恶人。
叫人不要去跟从恶人。
呢个恶人当然唔系话呢个人好恶咁嘅意思。
这个恶人当然不是只说这个人很凶恶，
而系话抵挡神唔相信神嘅人。
而是说那些抵挡神不相信神的人。
诗人又叫人唔好站喺罪人嘅道路当中。
诗人也叫人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当中。
罪人原本嘅意思系射箭唔中咁样嘅意思。
罪人原本的意思是射箭而射不中的意思。
亦即系嗰啲偏离神嘅道嘅人。
也就是说，那些偏离神的道的人。
生活唔蒙神喜悦嘅人。
生活不蒙神喜悦的人。
而亵慢人就系嗰啲自以为是、好狂傲嘅人。
而亵慢人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很狂傲的人。
睇唔起人，甚至睇唔起神。
看不起人，甚至看不起神的那些人。
呢一首嘅诗歌一开始就讲咗呢三个嘅不字。
这首诗歌一开始就讲了这三个不字。
另外又喺第四、第五节里面形容咗呢啲恶人嘅下场。
而且在第四、第五节里边去形容了那些恶人的下场。
俾我哋一个嘅感觉，就好似呢一篇诗系描写恶人一样。
给我们一个感觉，就好像这篇诗歌是描写恶人的一样。
系负面嘅，系唔可爱嘅。
是负面的，是不可爱的。
但事实唔系咁样嘅。
但事实不是，并不是这样子。 诗篇第一篇其实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
诗篇第一篇其实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
是一幅对人生美丽图画的描写。
是一幅对人生美丽图画的描写。
我们之所以看不出这种神韵。
我们之所以看不出这种神韵。
有一个负面的错觉。
产生了一个负面的错觉。
是因为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里面的翻译里面表达的问题。
只是因为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的表达问题。
其实在原文的诗篇里面，第一节的一开头不是一个不字来的。
其实在原文的诗篇里面，第一节的开头不是一个不字。
一开头的第一个字其实是被和合本翻译了在第二节最尾的一个字。
一开头的第一个字是给和合本翻译成第二节的最后的一个字。
翻译成为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字。
翻译成为是这人变为有福这样的字眼。
这个有福和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八福里面那个福气是一样的。
这个有福跟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的那个八福里面的福气是一样的。
所以这篇诗是以有福了一为开始的。
所以这篇诗是以有福了为开始的。
意思就是说，有福的人就是那些不从恶人的计谋。
意思就是说，有福的人就是那些不从恶人计谋。
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的人。
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的那些人。
如果我们这样看，这首诗歌给我们的感觉就很不同了。
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这首诗歌给我们的感觉就很不同。
是一个很正面的描写来的。
是一种很正面的描写。
形容那些有福的人有什么的特征。
形容了那些有福的人有些什么样的特征。
就是那些不同那三种恶人为伍的人。
就是那些不跟那三种恶人为伍的那些人。
而且我们在结尾第六节里面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而且我们看第六节那里说到，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知道并不是单单只是认识或者是知道有这个人的意思。
知道并不是单单只认识或者是听到过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意思。
是有深切的个人的关系保护爱惜的意思。
这里是有深切的个人关系保护跟爱惜 的意思。
就连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和夏娃同房，用的都是同一个字。
就连创世纪里面讲到的亚当跟夏娃同房，那里用的也是同一个字眼。
所以这个字是表达一种很深切的关系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眼是表达一种很深切的关系的意思。
神和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所以当我们从一个这样首尾呼应的结构来看，
所以当我们从这样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来看，
这一篇的诗歌是描写了一幅美丽的人生图画。
这一首的诗歌是描绘了一幅美丽的人生图画。
讲一个有福的人在神的知道的里面。
讲一个有福的人是在神的知道里面。
有深切的个人关系受到神的保护爱惜。
有深切的个人关系受到神的保护和爱惜。
很重要的就是，所以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而且很重要的是，所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第二第三节就是这个真理的一个比喻和诠释。
第二第三节是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比喻。
而其他有关恶人的描述都是用来反衬这个的道理，不是诗里面的重点。
而其他有关恶人的描述都是用来反衬这个道理，而并不是这首诗的重点。
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样美丽人生的例子。
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美丽人生的例子。
就是创世纪里面的约瑟。
就是创世纪里面的约瑟。
他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困苦，
他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困苦，
被自己的亲兄弟出卖，
给自己的亲兄弟出卖，
以致他由家里最得宠的地位一下子就跌到下去，变成为奴隶。
于是他从家里最得宠的儿子这样的地位一下子跌到成为奴隶。
但圣经怎么形容他的生命？
但是圣经怎么样形容他的生命呢？
在创世纪三十九章二至三节里面这样讲。
在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到三节里面这样说。
你要讲到当他成为奴隶之后。
那里讲到当他成为奴隶之后，
又话约瑟住喺佢主人埃及人嘅家里面。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边。
耶和华与他同在。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他就百事顺利。
佢嘅主人见到耶和华与佢同在。
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就见到耶和华使佢手里所办嘅尽都顺利。
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约瑟佢一生都唔会与恶人为伍嘅。
约瑟一生都不与恶人为伍。
即使佢喺遭遇引诱。
即使他在遭遇引诱。
被对主人嘅妻子威逼利诱嘅时候。
被他主人的妻子威逼利诱的时候。
佢仍然持守神嘅道，唔会作恶去得罪神。
他仍然持守神的道，不会去作恶而得罪神。
虽然佢因为咁样而被困咗入监里面。
虽然他因为这样而被关在炉里边，
但是圣经怎样说他关在监里面的生命？
但是圣经怎么样描述他关在监牢里边的生活呢？
圣经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圣经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向他施恩，
使他在私欲的人眼前蒙恩，
使他在私欲的人眼前蒙恩。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手所作的尽都顺利。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即使在监牢里面，他仍然都是百事顺利。
即使在监牢里面，他仍然是百事顺利。
在圣经里面对约瑟生平的描写，
在圣经里面对约瑟生平的描述，
多次这样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多次的说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
神都保守他看顾他，
神都保守他看顾他，
神深深的知道他，
神深深的知道他，
以致他一生所做的尽都顺利，
以致他一生所做的尽都顺利，
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美丽的人生一样。
这就像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那种美丽的人生一样。
而这个美丽人生有一个特点的。
而这个美丽人生是有一个特点的。
在第二节里面就讲明了。
在第二节里面说明了。
这个特点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这个特点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律法就是神的话语。
律法就是神的话语，
神向人的启示，
就是神向人的启示，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
所以将这一节的经文用现代的说话来讲，就是喜爱读圣经，昼夜思想圣经。
所以将这一节经文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喜爱圣经，昼夜思想圣经，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灵修，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灵修。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
在神的知道里面的人，
在神的知道里边的人，
受到神保护爱惜的人，
受到神保护和爱惜的人，
一切所做都顺利的人，是一个灵修的人，
一切所做的都顺利的人，是一个灵修的人。
就让我们在这一幅美丽的图画里面学习灵修，
就让我们在这一幅美丽的图画里边去学习灵修。
这段的经文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去描写有恒常灵修的人。
这段的经文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去描写一个有恒常灵修的人。
在第三节里面说，这个的人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边。
在第三节里说到，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的旁边。
溪水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
溪水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
而这棵栽种在溪水旁的树的，就是比喻那一些常常亲近神、得到神话语滋养生命的人。
而这一棵栽种在溪水旁的人，就好像那些经常亲近人、经常得到神的话语滋润的人。
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棵树有三个特点。
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棵树有三个特点。
首先就是一棵根深蒂固的树。
首先它应该是一棵根深蒂固的树。
每一棵树都是透过它的根部去吸取养分。
每一棵树都是透过它的茎系去吸收养分。
栽种在溪水旁边的树应该是根部相当发达的。
栽种在溪水旁边的树应该是根部非常的。
既深又广，能够得到养分的。
既深又广，能够得到养分的。
我呢不是一个很喜欢园艺的人。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园艺的人。
因为我经常觉得那些泥很污糟。
因为我经常觉得那个泥土很脏，
我好不想掂那些泥，
我很不想去碰它们。
但我就要知道在澳洲生活，我们难免都要处理花园。
但是我知道在澳洲生活，我们难免都要处理去干一点花园的活。
尤其是最近成日都落雨啦。
尤其是最近经常有下雨。
咁我屋企嘅花园咧就都差唔多变咗野生植物园。
那我家里的花园都差不多变成了野生植物园了。
咁所以我都要去掹下野草。
所以我也得去除一下野草。
当我掹野草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有两种不同的野草的。
当我除草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种不同的野草。
有一种咧生得好高嘅。
有一种是长得很高的。
好似好大棵咁样。
好像是很大棵。
咁我以為咁大棵好難掹啦。
那我就以為哇，這麼大一棵應該是很難拔才對。
啊，點知一掹佢就掹咗出嚟啦。
誰知道輕輕一拔就把它拔出來了。
原來佢嘅根好短嘅。
原來它的根是很短。
所以好容易就掹出嚟啦。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拔出來。
咁啊，另外一種咧就好唔同啦。
那另外一種就很不一樣。
佢生得好矮。
它長得很矮。
睇起嚟好似好細棵。
看起來好像很小一棵。
它原來一個陷阱嚟嘅。
它原來是一個陷阱。
因为你怎样用力的用个铲去掘它都掘不出来。
因为不论你怎么去使劲用个铲去挖它也挖不出来。
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
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
因为这种的植物，这种的野草，它根是很阔很深的。
因为这种野草它的根系很广阔而且很深。
所以它很稳固，是很不容易拔出来的。
所以它长得非常的稳固，很不容易拔出来。
其实我们信仰都是一样。
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
当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越多。
当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越多。
就好像那一棵那些根生得很深很阔的植物一样。
就好像那些根长得很深很广阔的植物一样。
根基稳固不容易摇动。
根基稳固不容易摇动。
而在这里诗人去描述这一棵满得属灵养分同第五节那些站立不住的恶人相比。
而在这里诗人描述了那个根基广阔的那个树跟第五节那里所描述的那些恶人站立不住来相比，
显明了得到神话与滋润的人的生命是何等的坚固，是何等的不容易动摇。
显明了那些得到神的话语滋润的人，他的生命是何等的坚固，何等的不容易动摇。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都面对很多的挑战。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也都面临很多的挑战，
包括对真理的攻击，
包括对真理的攻击，
对道德的相对化，
对道德的相对化，
因为逆境而来的怀疑，
而且从逆境而来到而得来的怀疑。
咁早排我睇报纸，
早段时间我看报纸，
咁我话英国咧伦敦咧有一个人就喺巴士度卖广告。
再看到在英国伦敦的地方有个人在公共汽车上卖广告。
咁我喺嗰个巴士嘅外墙咧就好大只字咁样写咗一句说话。
他在那个巴士的外边，很用一个很大的图面就写了一句话。
There is probably no God. 这个世界大概没有神的了。
那你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大概没有神了。
然后就叫人及时行乐。
完了就叫人及时的行乐。
报纸的人去访问这个卖广告的人。
那报纸的人去访问这个卖广告的人。
这个人说是因为他要抗衡近来基督教的传福音的活动。
这个人说他是这样做是因为他要抗衡进来基督教的人传福音的活动。
他觉得社会上面的声音被基督教垄断了。
他觉得社会上的声音给基督教垄断了。
他要争取公平的言论自由。
他要争取公平的言论自由。
所以买一个这样的广告。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广告。
我们想象一下这一架的巴士每一天在伦敦四围这样去兜，四围这样去走。
我们想象一下 这样的 一辆公共汽车，每天他在伦敦的街道上到处的去走去行，
会对人发出一个怎样的信息？
会给人发出一个样的信息。
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不深，
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不深，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认识，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认识，
我们可能都会被这种包装得美轮美奂，包住一层高举自由的糖衣陷阱所迷惑。
我们都可能会被这种包装的美轮美奂，包装的好像是高举自由民主这样的言论所诱惑。
又或者当一些大规模的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
又或者当一些大规模的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
当世人再一次怀疑神的美善和存在的时候，
当世人再一次怀疑神的美善和他的存在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根基不深，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根基不深，
如果我们不懂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回应苦难，
如果我们不懂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回应苦难，
我们都可能会随波逐流，
我们可能都会随波逐流，
随从各样的思潮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渐渐失落，
随从各样的思潮让我们 让我们信仰在其中渐渐的失落，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
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
就好像一棵时常在生命的活水泉源里面取水的树一样，
就像一棵经常在生命的活水泉源旁边吸水的树一样，
以致我们有稳健的信仰根基，
以致我们可以有稳健的信仰根基，
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深度的反省，
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深度的反省，
能够在这个俗世洪流里面站得稳，
在这个熟悉的洪流里面站得稳。
而一棵栽种在溪水旁的树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叶子永不枯干。
一棵在栽种在溪水旁的树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的叶子永不枯干。
叶子发黄枯干是缺乏水的象征。
叶子发黄和枯干是缺乏水的一个特征。
而栽种在溪水旁的树，因为有源源不绝的水源。
而栽种在溪水旁的树，因为有源源不绝的水源。
因为有养分的供应。
因为有养分的供应。
它的叶子就永不枯干。
它的叶子就永不枯干。
一个灵修的人。
一个恒常灵修的人。
同神有亲密的关系。
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每一天都从圣经里面领受神的安慰，
每一天都从圣经里面领受神的安慰，
去支取力量，
去支取力量，
他的生活就会有生命力，有活力，
他的生活就有生命力，有活力。
而在经文里面的第四节就形容了恶人的康披成为强烈的对比，
这与在第四节里面所形容的恶人如同康披，这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康披就是从道或者谷上面脱下来的一个空壳。
康披就是从那个谷物上面脱下来的那个空壳。
这个空壳是枯干的，是没有生命的。
这个空壳是枯干的，是没有生命的。
也都是没有价值的。
也是没有价值的。
远离神的人的生命就好像康披一样枯干没有价值。
远离神的人的生命就好像康披一样枯干而没有价值。
有一些基督徒虽然信了主的年日都不短了，
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主的年日也不短，
但生命就好像枯干的叶子一样，
但是生命就像枯干的叶子一样，
没有生命力的，
没有生命力的。
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当你跟他谈话的时候，
他每一次都是说埋怨这一样埋怨那一样，
每一次都听到他埋怨这个埋怨那个，
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不喜欢这个也不喜欢那一个，
没有喜乐，
没有喜乐，
终日都为到身边的事所烦扰，
每一天都为身边的事情所烦扰，
甚至无所事事，
甚至无所事事。
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基督的生命的丰盛，
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基督的生命的丰盛，
也都不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也不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这种人就是因为没有恒常的与神亲近，
这种人就是因为没有恒常的与神亲近，
没得着属灵的养分，
没有得着属灵的养分，
以致他活不出一个丰盛有生命力的基督徒的见证，
以致他活不出一个丰盛的、有生命力的基督徒的见证。
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记得我在读念大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立志要朝早起身灵修。
有一段时间我立志要早上修，
每一日都是这样，
每一天都这样子，
甚至考试那一日我一早就起身，不是去温习，
甚至在考试的那一天我早早就起来，不是去温习，
而是去灵修，
而是去灵修，
然后就很安然地进入市场，
然后就很安然地去走进那个考场。
那次是我第一次去立志朝早起身灵修，
那次是我第一次立志去早上灵修。
那个时候我体会我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前所未有的活泼，
那时候我体会到我的属灵生命是前所未有的活泼，
每一天都有新的体会，
每一天都有新的体会，
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和神很亲近，
每一天都觉得自己跟神很亲近，
在属灵里面很满足，
在属灵里面很满足。
如果有一天我起身晏了，
如果有一天我起床晚了，
来不及灵修了，
来不及灵修了，
我那天就会觉得心情很不安乐，
我那一天就会觉得心情很郁闷，
好像欠缺了什么，
好像欠缺了什么，
连我的情绪都会受到影响，
连我的情绪也受到影响，
就像我们中国人，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
一日不读书，言语无味，
一日不读书，言语无味，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
我们不是要说其他人面目可憎，
我们不是说其他人面目可憎，不要指着他们说。
我们读圣经都是一样，
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
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每一日都需要食物，
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每一天都需要食物，
人的灵魂都需要每一日有神的话语的养分，
人的灵魂每一天也需要神的话语的养分，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
们，不要在圣言上面言语无味，
不要在圣言上面言语无味，
更加不要面目可憎，
更加不要面目可憎。
诗人描述这一棵栽种在溪水旁的树的第三个特征，
诗人描述这一棵栽种在溪水旁的树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按时结果子，
就是按时结果子。
一棵正常健康有足够养分的树就会结果子，是很自然的事。
一棵正常健康有足够养分的树能够正常结果子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如果这棵树有虫蛀，
但是如果这棵树有虫蛀，
不健康，
不健康，
不够养分就不会结出果子来，
不够养分就不会结出果子来。
罪恶就好像那些蛀虫一样，
罪恶就好像那些蛀虫一样，
使我们的生命不健康，
使我们的生命不健康，
结不出属灵的果子，
结不出属灵的果子。
如果我们远离了神的话，
如果我们远离了神的话，
也都会令我们的生命缺乏养分，结不出果子，
也会令我们的生命因为缺乏养分而结不出果子。
相反，灵修就是接上神这个活水的泉源，
相反，灵修就是接上神的活水 的泉源，
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说，
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到，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罪和抵抗罪，
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罪和抵抗罪。
咁早排咧，五饼二鱼团契查经。
早一段时间，五饼二鱼团契在查经。
咁我哋就查到雅各书第三章。
我们查到雅各书第三章。
其中嘅主题就系要劝勉我哋小心自己嘅言语。
其中嘅主题就是要劝勉我们小心我们自己的言语。
之后我就留意到佢哋呢一排，一有人唔小心讲咗一啲唔好嘅说话，唔造就人嘅说话嘅时候。
之后呢，我就留意到他们，每当有一些人讲了。不小心讲了一些不造就人的话的时候，
其他人就会很敏锐地想起当日查经的经文，
其他的人就会很敏锐地回想起当日查经的经文，
彼此提醒要勒住我们的舌头，
彼此提醒要勒住我们的舌头，
尤其是当其他人在说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很敏锐于其他人所说的话，
尤其是当其他人在这样说的话，那些他们就会很敏锐到 其他的人所讲的话。
所以一个有恒常灵修的人，亦都能够有这种敏锐的属灵的触觉。
所以一个有恒常灵修的人，就会有这种的很敏锐的触觉，
能够靠着神的话语去抵挡罪，
能够靠着神的话语去抵挡罪。
我们知道灵修对生命的益处，
我们都知道灵修对生命的益处，
要怎样实行出来呢？
要怎么样去实行出来呢？
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来，我发觉基督徒一般没有灵修。
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来，我发现基督徒很多都没有灵修。基督徒没有灵修。
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灵修的好处。
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灵修的好处。
而是有各方面的理由的。
而是都有各方面的理由。
最常见的就包括。
最常见的就包括。
没时间啦。
没有时间。
太累了。
太累了。
没兴趣啦。
没有兴趣。
很闷啦。
很闷。
看不明啦。
看不明白。
没得着啦。
也没有得着。
环境不好啦。
环境也不好。
心静唔到落嚟啦。
心情也静，安静不下来。
仲可以数落去，仲有。
还可以继续数下去，还有很多。
但我哋要点样超越呢啲嘅困难呢？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超越这些困难呢？
我相信喺诗人喺第二节入边对呢个有福嘅人嘅描述，能够带俾我哋一啲帮助。
我相信在第二节这里，诗人所说到的对有福的人的描述，可以带给我们一点帮助。
首先就系呢一个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
首先是这种人是应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喜爱呢一个字原本嘅意思系话喺神嘅话语里面喜乐嘅意思。
喜爱的这个词在原本的意思就是说在耶和华的话语里边喜乐的人的意思。
所以唔系我哋主动嘅去喜爱神嘅话。
所以并不是我们主动的去喜爱神的话。
作为主动的是神的话语而不是我们的心情。
作为主动的是神的话语而不是我们的心情。
是神的话语吸引我们。
是神的话语吸引我们。
是神的话语激发我们内心对祂的渴慕。
是神的话语激发我们内心去对祂的渴慕。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的状况使得我们分心。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的状况而令到我们有分心，
觉得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喜乐，
觉得我们自己不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喜乐。
我们要确认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确认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依靠神不变的应许，
我们要依靠神不变的应许，
得到这个的祝福，
得到这样的祝福。
不要让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处境成为难阻，
不要让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处境成为我们的拦阻。
假如和合本圣经对你来讲有点深有点艰辛，
假如和合本圣经对你 来讲有点艰辛，
如果看不明，
如果你真的看不明，
可以考虑一下用新译本，
可以考虑用新译本。
假如你圣经那个字粒太细看不清楚，可以买一本大只啲字嘅圣经啦。
假如圣经里面的字太小，看不很难看，那可以买一本有大字的圣经。
我知道市面上有一种特别为长者而设好大只字嘅圣经。
我知道市面上有一种特别为长者而设的那个字很大的圣经。
假如你觉得单单睇经文睇唔明，
如果你觉得单单看经文看不明白，
可以试下用参考书或者灵修版圣经啊。
可以尝试用参考书或者是灵修版圣经，
可以认识多一点的背景，帮助我们去明白。
可以从中认识多一点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
如果你觉得都不知道从何读起，
如果你觉得都不知道应该从何读起，
可以买一本有每日指定阅读的经文和主题的参考书。
可以买一本每天都有指定的经文和主题的这样的参考书。
甚至假如你阅读有困难，
甚至假如你阅读有困难，
亦都可以选择去听，好似听一啲嘅 CD 嘅圣经，
也可以选择去听，比如说有一些是 CD 的圣经。
总之就系唔好俾呢啲嘅困难停留喺难阻你嘅阶段。
总之就是不要让所有的这些困难停留在拦阻你的阶段，
而系我哋要去想办法去越过呢一啲嘅困难，
而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超越这些困难。
我有一个朋友，他屋企环境系比较嘈。
我有个朋友，他家里的环境比较吵。
所以他唔系好容易喺屋企安静落嚟去灵修。
所以他并不容易在家里安静下来去灵修。
每日他揸车翻工嘅时候，都会早15分钟出门口。
所以他每天开车上班的时候，他都提早15分钟出门。
所以他就早15分钟去到停车场。
所以他就早15分钟到达停车场。
然后就在车里面很安静的灵修。
完了就在车里面很安静的去灵修。
我很欣赏他这样的做法。
我很欣赏他这样的做法。
灵修的地点不重要。
灵修的地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在生活日常的时间表里面找到一个安静固定的时间。
重要的是在我们生活的日常时间表里面找到一个安定和固定的时间，
使我们能够同神亲近，
使我们可以跟神亲近。
喜爱神的话不单单只是喜欢爱好的意思，
喜爱神的话不单单是喜欢和爱好的意思，
更加带有一个盼望的含义，
更加带有一个盼望的含义。
我们每一次的灵修都应该带有一个盼望的心情，
我们每一次的灵修都应该带有一个盼望的心情，
很渴望知道神有什么跟我们说，
很渴望的想知道神有什么要跟我们说，
而不是好像一种尽责的心情，
而不是一种尽责任的心情，
好像学生交功课迫于无奈一样，
就好像学生要交功课被逼于无奈的样子。
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拍拖谈恋爱的经验，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谈恋爱拍拖的经验。
在热恋中的男女对彼此的约会是什么态度的？
在热恋中的男女，他们对彼此的约会是怎么样的态度？
是不是应该是很期待，心情很兴奋的？
是不是应该是很期待，心情很兴奋？
可能前一晚已经想定穿什么衣服，
可能前一天晚上就已经 在想好要穿什么衣服，
一个星期之前已经想定去哪里玩，
一个礼拜之前就已经打算好要到什么地方玩，
一定不会说哇又要去见他这样的，
一定不会说哎呀又要去见他这样子，
我不会啦，起码
是我不会的。
但愿我们和神亲近都有这种爱人相见的期盼和渴望，
但愿我们跟神亲近都有这种爱人爱人相见的期盼和渴望。
而第诗人去描述那个有福的人是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而第二方面诗人描述那一位有福的人是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
昼夜的思想，
昼夜的思想
是有自我说话和反省的意思在里面，
是有自我的言语和反省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灵修是没有完结的，
所以灵修是没有完结的，
是要让我们一天不停地去思想的，
是需要我们一天不停地去思想的，
让神的话语融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让神的话语去融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当我们灵修的时候，
当我们灵修的时候，
我们可以集中去思考当日所读的其中一个章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集中去思想当天所读的一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反复的去细味背诵，
我们可以反复的去回味去背诵，
可以在那一天不停的去回想，
可以在那一天里面不停的去回想，
就好像我们吃朱古力一样，
就好像我们吃巧克力一样，
我们吃朱古力一定要很慢慢很细细的去品尝，
我们吃巧克力的时候一定要去 很慢慢的仔细的去品尝，
我们才会吃得出那种很特别很独特的甜味出来，
我们才可以去尝到那种很特别的甜味出来。
没人吃朱古力会好像吃药丸那样吞的，
没有人吃巧克力好像吃那个药丸一样吞下去的，
读神的话语都是一样，
读神的话语也是一样，
我们要给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要给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能够反复的思考，
能够反复的思考。
很多时候我们说读经没得着，
很多时候我们说哦，读经没有得着，
是因为我们太过匆忙，
是因为我们太过匆忙了，
我们读经就好像水过鸭背那样很快就读完，
我们读经就好像水过鸭背一样很快就把它念完，
我们好像 明白字面嘅意義。
我們好像都明白字面上的意義，
但係冇深刻嘅體會。
但是沒有深刻的體會。
尤其是對我哋信主連日常嘅弟兄姊妹，我哋更加要留意。
尤其是對我們信主連日常的弟兄姐妹，我們更加留意。
因為聖經我哋都好熟。
因為聖經我們都很熟了。
我哋好難喺經文裏面發現一啲嘅驚喜啊！
我們很難再從經文裡面去發現一點驚喜。
發現一啲從來未聽過、未見過嘅經文啊！
發現一些從來沒聽過、沒有見過的經文。
咁我哋點樣能夠喺靈修裏面有新嘅體會呢？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在靈修裡面有新的體會呢？
我相信個秘訣就係仔細嘅反覆嘅讀。
我相信秘訣就是仔細的反覆的去讀。
我自己嘅靈修都係咁。
我自己的靈修也是這樣。
即使我對經文都相當熟悉啊。
即使我對那一段經文都相當的熟悉。
但係我會俾自己一段嘅時間。
但是我會給自己一段的時間。
慢慢的去看，
慢慢的去看，
慢慢去看经文的细节，
慢慢的去看经文的细节，
以致我能够超越我本来已经有的理解，
以致我可以超越我本来已经就有的理解，
去多方面的去思想，去寻求新的体会和亮光，
去多方面的思想，去寻求新的体会和亮光，
这样的灵修，
这样子的灵修。
每一日都會有新的發現，
每一天都會有新的發現，
永遠都不會沉悶，
永遠都不會沉悶，
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證，
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證，
如果你咁樣樣嘅靈修，
如果你是這樣的靈修，
唔會有一日你會話冇得著，
不會有一天你會說沒有得著。
至於嗰啲覺得我哋冇時間靈修嘅弟兄姊妹，
至於那些覺得我們沒有時間靈修的弟兄姐妹，
容許我俾你一個建議。
请允许我给你一个建议，
亦都系一个嘅挑战，
也是一个挑战。
尝试下一个15分钟嘅灵修法，
尝试一个15分钟的灵修法，
每日用5分钟嘅时间安静，
每天用5分钟嘅时间安静，
5分钟去读神嘅话，
5分钟去读神的话，
再用5分钟嘅时间默想同埋祈祷，
再用5分钟嘅时间默想和祈祷，
再加上整日嘅思想，
再加上整日的思想。
当然，如果你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就更好。
当然，如果你能够用更多的时间，效果会更好。
但如果你能够做到咁样，我哋就已经能够领受神喺我哋属灵生命里边所赐嘅。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子，你就已经可以领受到神在我们属灵生命上所准备的福气。
嗰日喺屋企计咗一下。
那天我在家里计算了一下。
如果一日用15分钟。
如果一天用15分钟，
而一日有24个钟，
因为一天有24小时，
你即系话呢15分钟嘅灵修总共只系占我哋一日96%嘅时间。
也就是说，这15分钟的灵修只占我们一天里边96%的时间。
即系话神对我哋要求嘅只系差唔多一日嘅1%嘅时间。
也就是说，神给我们要求的。也只是差不多是1%的时间，
实在是一个很低的要求，
实在是一个很低的要求。
如果我们连一日里面的96%的时间我们都不愿意给神，
如果我们在连一天里面96%的时间我们都不愿意献上，
我们真的要深切反省，
那我们真的就要深切的反省。
愿我们从今日起每一日都灵修，
愿意我们从今天起，我们每一天都灵修，
每一日都去领受神的恩典，
每一天都去领受神的恩典，
就好像诗人所描述的有福的人一样，
就好像诗人在这里所描述的有福的人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美丽的人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美丽的人生。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有圣经。
因为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有圣经。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帮助。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
能够滋润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能够滋润我们属灵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量。
安慰。
安慰。
主啊，但系好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做得不够。
主要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都做得不够。
我们似乎不是很够那种爱慕你话语的心。
我们似乎并没有那种足够爱慕你的话语的心。
以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为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去烦恼。
于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常为很多其他的事情而烦恼。
但是却是欠缺那种能够放下一切的东西来到你跟前去享受你的话语的时间。
却是欠缺那种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能够来到你跟前来享受你的话语的时间。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是你的话语亲自的吸引我们。
因为是你的话语亲自的吸引着我们。
而不是我们这些善变的人去主动的去渴望你的话。
而不是我们这些善变的人去主动的去渴慕你的话。
求你帮助我们。
请你帮助我们。
每一天的以你的话语吸引我们。
每一天的用你的话语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跟你亲近。
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跟你亲近。
以致我们能够得着好像诗人所描述一样一个美丽的人生。
以致我们可以得着就好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美丽的人生。
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